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将会提出乌克兰胜利计划。以色列同真主党冲突升级，美中敦促国人离开。拜登同岸田会面，聚焦南海同台海安全问题。美国司令报指，美国同乍得计划俾美军重返。川普说11月若果落败，将不会参加2028总统选举。美国草拟禁止联网和自动汽车使用中国软件以及硬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抵达美国。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说今年秋天将会决定俄乌战争的未来。他在宾夕凡尼亚州史克兰顿参观一间军火工厂，他说这座工厂正在加快脚步，生产关键的155毫米炮弹，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战争。稍后泽连斯基就飞往纽约，安排行程会见美国企业负责人，讨论乌克兰的能源需求，亦都将会会见各国领袖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泽连斯基表示，他会提出对俄罗斯作战的胜利计划，拜登将会是第一个见到的人。他预期26号将会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袖见面。川普这个星期也都可能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两名美国官员20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预计这个星期会宣布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预计泽连斯基23号会在联合国领袖峰会发表谈话，24号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乌克兰议题的会议，并且在25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星期日，随着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升级，接近演变为全面战争，美国官员敦促美国公民离开黎巴嫩。法新社23号报道，中国敦促在以色列的公民尽快离开。以色列和真主党的跨境袭击在星期六晚加速，双方领导人互相发出威胁。以色列军方说，星期日上午大约有115枚火箭炮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上星期六晚到上星期日上午，以色列几十架战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上星期五，以色列还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人口稠密的真主党据点发动空袭，击毙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首脑阿基尔。而在之前，一系列的协调通讯装置9月17号和18号在黎巴嫩全国各地爆炸。路透社23号引述两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已经下令所有成员停止使用任何类型的通讯设备。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推动两国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问题方面的合作。两个人还讨论了对南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的共同关注。白宫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还重新维护台海以及和平稳定的决心，并且强调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各自和中共的外交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共的胁迫和破坏稳定活动的共同关注。根据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岸田和拜登进行了大约60分钟的会面。岸田首相表示，随着支撑两国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挑战，日美同盟以及作为全球伙伴的合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岸田文雄还强调了将会继续与美国合作，以引领建立无核武世界的重要性。美国非洲司令部艾克曼少将9月2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同乍得已经就美军特种部队人员返回乍得达成了协议。他补充说，这是由乍得总统穆罕默德作出的一项总统决定。他说决定已经做出，目前我们正在解决我们怎样返回的具体细节。艾克曼说，美军今次计划的军事行动规模会细过之前驻乍得美军总部的规模。在尼日尔发生政变之前， 美国曾经在两个基地驻扎几百名军人，这两个基地是主要的反恐中心。艾克曼警告说，但是自从美国在尼日尔的反恐行动突然停止以来，随着美国的伙伴关系和准入的减少，西非地区已经变得更加不透明，监控西方的恐怖威胁和难度加大，咁削弱咗美国嘅反恐能力。9月22号，川普对媒体表示，如果佢喺11月5号嘅总统大选输俾副总统贺锦丽，佢可能唔会喺2028年再次参选。21号，川普参加咗北卡罗来纳州嘅竞选集会，喺集会上，佢向女性选民发出呼吁，话自己会比副总统贺锦丽更好咁捍卫女性权益。在经历第二次暗杀未遂之后的首次户外集会，川普承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女性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和富有，而且不再需要考虑堕胎问题。川普在集会亦都展现了他的温柔一面，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川普抱起孙女卡罗莲娜。卡罗莲娜在咪高峰前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他的哥哥卢克说，请投票给我爷爷。川普演讲期间，港台周围安装了防弹玻璃，咁是特勤局为川普户外竞选活动采取的一项新的防御措施。9月23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在美国道路的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的草拟规则，禁令仲将会扩展到其他美国的对手国家，包括俄罗斯。拜登政府对中国企业收集美国司机和基础设施的数据，以及外国对联网车辆和导航系统的潜在操作表示严重关注。近几个月来，美国商务部一直和有关行业专家开会，希望着手解决智能汽车衍生的安全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5月表示，美国联网汽车之中的中国软件或者硬件风险很大。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在最终规定定案之前，将会开放30日的公众咨询期。商务部计划提议在2027年实施软件禁令，而硬件禁令就将会在2029年1月或者2030年正式生效。正在讨论的禁令将会影响包括具有蓝牙、卫星和无线功能的车辆，以及无需司机操控的无人自动驾驶车辆。
以色列多间媒体礼拜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制定一项计划，要对加沙北部大约5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围攻战术。以色列媒体引述参与以色列国会国防与外交委员会闭门会议的消息人士说，这个计划主张将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加沙北部，然后宣布当地为军事禁区。这项计划早前是由退役军事指挥官公开，而今个月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虽然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并未回复路透社评论的要求，但以色列军方电台指出，内塔尼亚胡告诉国会委员会的议员知，这件案件正在审议。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内塔尼亚胡强调这项蓝图计划很合理，而且这个是正在考虑的计划之一，但他还有其他计划。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料将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可能谈到涉及近日发生在深圳的日本男童被食杀身亡事件。日本外务省人士透露，中日双方还将讨论中国即将逐步松绑对日本水产品限制进口的禁令。另外，日本外务省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外务副大臣拓殖方文22号到24号访问北京，处理深圳日本学校的孩童死亡事件。19号，一名10岁的日本男童在中国深圳的日本学校外边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持刀刺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发表罕见的强硬言论，说这个行为卑劣，并且要求中方做出解释。但是中国外交部仅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由发言人林剑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和难过。 并且话呢件案件属于个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十号拒绝对呢件事进一步评论，并且否认事件同中日福岛核废水排放监测合作有任何关联。第23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在22号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三日，正式会议在礼拜一展开。今年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第23届会议，预定讨论五个大的主题，包括形成区域与全球联盟应对台湾面临的威胁，台美政府和产业合作反制台海的灰色地带形势等议题，特别是军售、台美共同生产武器与军售交付延误的影响。美台商业协会近日透过新闻稿指出，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通过57亿900万美金的对台军售，是2001年来仅次于前总统奥巴马实施四年军售冻结期的最低点。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礼拜一对媒体说，具体原因他仍不清楚。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台湾所面临的威胁从未这么严重过，另一方面军售水平却在降低，他希望可以从明日和后日的会议讨论中得到答案。拜登上个礼拜六在乡下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和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在闭门会议上因为没有闩咪而意外录低谈话，他话俾在场的领袖知，中共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哋，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这样。在峰会之后发表的未点名中国的联合声明中，美、澳、日、印领导人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局势表示深感担忧，重申海洋争端必须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声明中还未点名地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射。除了四方峰会在拜登以前的高中举行之外，较早时候拜登还邀请阿尔巴尼斯、岸田文雄和莫迪去他自己在威尔明顿的家，同他们分别进行了一对一的私人会谈。黎巴嫩当局表示，以色列在23号对黎巴嫩境内发动猛烈空袭，目前已经造成18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恐怕成为以军打击真主党行动近一年来在黎巴嫩造成死伤最惨重的一人。以色列军方今日发表声明表示，自从今日上午以来已经有300多个真主党据点成为攻击目标，并且表示以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到7:30的仅仅一个钟头内就发动了150几次空袭。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战机正在准备袭击藏匿在黎巴嫩贝卡谷地房屋中的真主党战略武器，并呼吁平民即刻撤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23号谴责以色列进行的一系列毁灭性计划。米卡提在内阁会议上边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侵略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一场灭绝战争，并且亦是一项在度摧毁黎巴嫩村庄和城镇的毁灭性计划。他敦促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和有影响力的国家阻止以色列的侵略。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即将在24号登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 SpaceX 计划在两年内启动大约5项前往火星的无人星舰任务。马斯克今个月较早时候曾经说，第一批前往火星的星舰将在两年内在下一次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发射时机来临的时候发射。马斯克礼拜日说，第一趟载人任务的时间表将视无人飞行是否成功而定。如果无人任务安全落地，载人任务会在4年内展开。但他亦说，如果遇到挑战，载人任务将再延后2年。众所周知，马斯克透露的星舰准备时间表不断改变。他今年较早的时候说，第一艘无人星舰将在5年内降落火星。第一批人类将在7年内踏上火星。